好，那今天我们这个阶段的话，休止的差别这个吧，对，休止的差别。那这个休止的差别就是从初地到实地之间的所有的休止，他们的差别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差别就是从初地到实地之间，实地之间的。所有的休止的差别，就是这个。那么休止的话，休止是什么？其实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休止的话，第一个是说休，第二个是对峙。那最主要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休这个用词。那休是怎么去休的？我们平时讲的。外在的东西就是坏掉的话，一定要修理一下吧。其实这个也是休止的，休止是什么呢？该补的补，该就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哪里有坏掉了，哪里有缺陷，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弄修复。修复就是复，修复到就是原点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修嘛。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用的时候，休息休息。那加了一个醒，那醒的时候，醒是这个醒是什么？醒有两个，醒就是行为的意思。那行为就是外在的物质，不能说它有行为，行为就是。具有生命者特有的一种行为。那这样的话，具有生命者的行为的话，那当然是我们看，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行为的话，那人类有两种的行为，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行为。那人类外在的行为是什么呢？外在的行为就是，生与意的行为，比如说，说话的行为。身体的行为，这两个是外在的行为。内在的行为是我们内心思想的状态，这个叫做内在的行为。那修治这个，当然是我们用在就是从初地开始到实地之间，虽然是菩萨他们的行为，修治是菩萨他们的行为，不能说菩萨是完全是清净的。菩萨圣者也还是有很多的过坏、瑕疵，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修治，对，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当然是我们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就是入道之后得到的修正的那样，我们没办法得到的。但是我们要有类似道理相通的一些的思想，肯定有的，那我们就是大部分人就不知道如何去修治，问题在这里，我们的就是思想上有很多的错误嘛。好，那佛法当中所讲的修，就是一定要，内在的行为一定要不断的去修。那不断的修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那我们。之前讲的负面的想法比较多的一个人的话，这个你内在的负面的想法是你的内在的行为嘛？思想上的思想的状态，这种负面的思想一直不断的你串习习惯的时候，那对你来讲有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这个伤害是从哪来的？一般人无法。观察到的，那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说，要修治。那修治是如何修治，一定有很多的道理。比如说，第一个是说，我们要有一些的正确的智慧跟正确的见解，才能修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变成流于形式了，知道吧？流于形式是什么呢？流于形式是好可怕的。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 流于形式是什么样的状态才叫做流于形式？在我们历史上来、故事上来讲的话，就像是一个叶公的故事嘛，叶公好龙。叶公是比较喜欢龙，他自己住的墙壁上面却到处都贴了满满的龙的画。那有人问他说：“叶公，你做什么？家里有满满的贴那么多的龙的画画啊？”他说：“我非常喜欢，超喜欢的。”好，有一天龙真的跑到自己家来，吓跑了，吓死了吧？对啊。那所以龙以流云形式的结果就是这个。你真的发自内心喜欢龙，你只是表面上去应该是我喜欢龙，但是你没有想到它的道理，喜欢的道理，没有正确的思想的情况下，有一天龙进到你家里来的时候，你就吓跑了吧？那你不是喜欢龙吗？那为什么吓跑呢？就是矛盾就出来了。那所以我们修治的方式、修治自己的行为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从头到慢慢的去推理，以心理学的逻辑来推理的时候，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那一定要有皈依，就是这个。好，我们每一个课诵上，早上就是诵的，皈依发心这个素文，那素文的时候，这个不仅仅是课堂上，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时时刻刻都要有这种的心态。第一个，我皈依发心的时候，皈依三宝的时候，那在宝训论当中讲那么多的，三宝的功德，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皈依三宝的时候，同时想起三宝的功德来，这样的才能够，就是你的皈依，就是不是流于形式的。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这些都是搞不清楚，对于三宝的，关于三宝的功德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一个迷信，靠自己的迷信，盲目的信心。听说佛是很珍贵呀，知道吧？殊胜啊，它远离什么什么的障碍啊，那所谓的障碍也是不清楚的。那再来法宝也不了解的，法宝的作用是什么？法宝到底是什么？不知道。那三宝也是不大清楚的。那所以呢，我们心中拥有的皈依三宝的这个皈依是不是具有性相的一个完全正确的一个皈依，确实打问号，这是效果不太好的。那所以呢，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比如说皈依佛，皈依佛的时候，发自内心依赖，内心依赖跟身体依赖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我们试试看，比如说你内心发自内心依赖这种的阵法三宝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心里，它最起码消除了很多的内心的不愉快的事情。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是每一个人都年龄就是逐渐的增长，这个是防不胜防的。所有天下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个也是正常的。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也是不例外的，它一直不断的增长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是一直流失了，流失就是过一天你接近死亡一天，过一个小时你接近死亡一个小时，知道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只有想到今生的话，你的所有的目标都是局限于今生的一个生活的圈子里面的时候，那出现了很多问题。你思想就是没有开阔的。 那你就是今生生活当中，只是你就是今生的目的局限于今生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看看啊，从小到现在为止，我这样的马马虎虎的过生活，那现在就是力不抽筋，身体也越来越老了，但是我们神志也越来越不清楚的，那这样的时候，那我就是觉得好可怜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就会自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内心发自内心有了皈依三宝这样的皈依三宝的皈心话，那就不一样的。你心里有就是一个坚定的依靠，知道吧？不论是我今生过得怎么样，但是就是由三宝来守护我、保佑我，最起码一定要有这种的心态。那我们就是即将我生命的临终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一定有我得以三宝的加持。所以我们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还是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发自内心皈依三宝，三宝来就是摄受我，类似这种的话，你心里有非常的某些程度上来讲比较稳定的内心，比较有可靠笃定稳定的时候，很多的挂碍就产生的机会就是消失了，一定有起到如此作用的，知道吧？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一些的俗话，那个易懂的一些的举例例子的话，平时我跟你们讲，我们平常不太想，但是你发生火灾的时候，马上就立刻就蹦出来，想出来谁呀？消防局啊。你为什么想出平常不想，但是你火灾的时候为什么想到消防局呢？你心里认同认可消防局一定有灭火的能力，某些程度上我们就相信他，所以你心就是依靠他。但是这种依靠心依靠他的标准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风平浪静啊，没有什么疾病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医院跟医生，知道吧？那如果有一点严重的，哎，自己察觉到身体有点不行的时候，你想到满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什么？医院跟医生。原因什么？你内心就是确定笃定的，你心就是依赖依靠着医生跟医院。原因什么？这个是你相信的原因，你相信医生跟医院医疗一定有救度的能力存在，所以呢我就是依赖他，这个都是一个正确的。好，那同样的，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是我们平常一般人所谓的疾病啊，这个是但是每一个人都讲，那受不了的时候才叫做我就是有点生病了啊，不然的话有一点腰酸背痛啊、拉肚子啊、发烧着等等的话，应该是感冒小感冒的时候，我们就不算是一个，对，没有想到就是去看就是治疗啊，去看病啊治疗啊。那所以呢，当然是我们身体就是有漏的，第二个是身体是物质的，它肯定会就是越来越就是不好的，这个是正常的。那身上就是有点身体上不舒服等等，这样的话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些都是有漏的，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的，大概就是如此这样的去思维嘛。那思想上有确实有差很多很大的。那皈依三宝，比如说我们仰赖三宝，佛是什么样子的？佛是实现救度者，我依靠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从今天起 打到佛地之间的所有的都是由他来指引我，只是我，所以呢，他就是非常好的。那是他所指示的道理内容，就是我们所修的一个道次第的话，它是一个正法，确实一个，它是一个真正的具有救度众生的能力者。我依靠他，当然理所当然的，知道吧？其实这个依靠是内心依靠他，你就相信他。所以我最不幸的时候，一定有这个他能救度我，要有这样的一个认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了知，才能算是一个正确的皈依。那三宝的话，声闻圣者、独觉圣者、阿罗汉，还有菩萨圣者、佛圣者，这些都是一个我承办救度的一个主办，由他们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我们就是脱离痛苦、远离轮回，就是这些都是由他们来协助。那这三个三宝就是我们发自内心去依赖三宝的，这样的才叫做一个皈依。那有一点正确皈依息的时候，某些程度上来讲，心里消解了很多的负面的情绪。那这个上面就是我们一定要鼓起勇气奋发头角，哎，不仅仅是皈依哦，我们要有那个负最大的责任，知道吗？我是一个佛弟子啊，我负最大的责任的是什么呢？我一定要为一切众生做很多事情，加上来为他人，我就做很多事情，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不断的提升的时候，他消除了更多的负面的想法，这是肯定会的。你只是想我个人不生病就好了，我个人幸福就好了，你可以这样想。尤其是我们的凡夫比较喜欢想这样子，你一个人个人就是我开心就好了，我自己幸福就好了，这样的本身是这种的想法，就是狭隘的狭隘的思想。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心态，它你的心胸越来越狭窄的，让你心胸越来越狭隘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心里就是负面的情绪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要的就是得不到，不应该要的就是屡见不鲜的、绰绰有余的。它的道理思想上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存在嘛，不然的话我们内心一直不断的想，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自己该负责的一定要负责，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断的内心串习串习串习不断的串习的时候，你真是这样的想的时候，可以一切众生就变成什么样什么样的吗？实际上不会的。但是只是你让自己的心强大，让自己的心的能量提升，知道吧？平常我们讲鼓起勇气奋发头角，但是一定要鼓起勇气嘛。心的力量比较强的时候，其实他那个人就是受到的所有外在的干扰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一般人的心的力量不强的时候，容易受到外在其他的所有外在的干扰，这是容易说到的，这个差距在这里嘛。所以呢，佛如何去让我们修治自己的心，他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如果你想要跟着我学习的话，我有一些的条件必须要跟你们讲。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说我所宣说的所有的都是不一定你们要接受，但是必须要的就是你们一定要观察我说的话的内容，知道吧？我怎么说你们一定要由你们来观察， 我说的跟你确实你观察到对众生有帮助，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你可以收下接受才对，知道吧？你不要，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啊，你是我的尊啊，师尊，你是我的导师，你是我的本尊，你说什么我可以相信，这是不 OK 的。这是佛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对，这是给予我们授权，是非常有伟大的。现在就谁呢？我是就是高人一等啊，我是就是你们的世尊啊，知道吧？那之前我一个人问我啊，差不多30年前，可惜了那个。礼赞世尊十二行矣的礼赞为当初出说，佛是天下唯一的尊是我，他讲这个是不是一个骄傲？他跟我讲，这绝对不是骄傲，这是就是自信嘛，知道吧？骄傲跟自信是不一样的，骄傲是什么呢？本来就是你没有那么厉害，你以为是我厉害的话，这个是骄傲。自信是什么？本身你有这种能力才能，你跟他说我有才能，我有能力的时候，这是事实啊，这是自信，不一样的。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像，但是作用不一样的。那所以呢，就是佛确实他说做两种当中，我是最胜的，知道吧？两种是什么？忍耐嘛。简单来讲，两种尊，它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两种尊。对，两种尊什么？忍耐就是有两种啊，知道吧？这个当中，忍耐当中最杰出的就是我，这个是他自信的。那再来告诉我们的条件当中提到的就是，他说要皈依，刚才我们以上说的皈依，皈依的好处在哪里？我刚才前面讲的，这是一定要发自内心去皈依三宝的时候，这个也是叫做皈依之心，就是本身是一个修智，知道吧？他修了什么？智了什么？修就是相信三宝的心不断的串习。智是什么？智就是犹豫、不信、麻木，这些都可以对治的修智，就是这个。那反正就是我们该要的都是从哪里可以得到的，确实可以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进步就是也许没有那么明显，这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我以前就是跟你那个之前也是跟你们分享过了。以前我们年龄比较小，但是年轻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想要解脱轮回啊成佛几乎都没有了，知道吧？但是最好的就是学佛是好事，一定要尽量学，知道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开始不断的去学佛的时候，那我们自己也是多少的进步自己也感受不到的，知道吗？那年龄也不断的增长，哎，到了某些程度的时候回顾一下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哎，比以前截然不同的，现在的心绪也好，思想也好，自己的不管是做任何事情的果断的力量也好，内心的自在的方面也好，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话，比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哎，现在的我们的感受，现在我们的内心的思想上面的话，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因什么？这个是得到了佛的加持， 三宝的加持。所以呢，修智，你的心就是修智，你的内心心嘛，该串习的串习，该对治的对治，所以呢，提升你自己的正确的思想。简单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作用。那再来告诉我们的条件，就是要修菩提心跟大悲心还有出离心这些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不要表面上看，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缺陷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对一切众生升起大悲心一天我们就是发心啊，发菩提心啊，四十菩提心，讲了一大堆吧。但是必须要抓住他的逻辑，佛为什么要求我们修大悲心跟菩提心还有出离心，这个有很多的道理存在的，知道吧？那比如说一个人的内心产生的出离心的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可以才能放得下世间的事情。这个世间的事情是什么？琐碎的事情。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比如说迷住在世间的法上面的时候，不但没有得到了好的帮助，反而是你的过坏、你的伤害、你的不自在、你的担忧、挂碍越来越增加的。那所以佛告诉我们说，你不想这些吗？知道吧？你不想内心的痛苦、负面的情绪，还有内心的这样的不自在，你不想吗？对，那你如何修智？修智的功德在这地方。那我们说啊，我修大悲心修智啊，我修大悲心培养大悲心，但是你大悲心学习的方式就这样的哦，愿一切众生恨不得离口得乐，这些就是大悲心哦，知道知道，那就完蛋没有了。那你内心发自内心激发了，能激发这样的心态吗？没有的。只是我们就是书上就是学习，你知识就是跟书是教材是一起的，你这个是整起来放在口袋里面，说你的知识就是已经放在口袋里面，知道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本身就是西藏的高原牧民，他本身是牧民，他不是农民，他是牧民。他平常就是好笑的一个人。那有一天我去那个寺庙附近有个银行，我一些处理事情去那里，那里的时候银行旁边有就是一个小的喝天茶的地方，印度到处都有喝天茶嘛。他在那里就是看一本书，喝一杯茶，坐在那里。我问他说，你手上的这个书，这么小的手册，这个手册是什么？他这里面就是印度文跟藏文对照的一个学语文的一个手册，拿着。我跟他说，你这个是干嘛的？他说我学印度话。后来就是久而久之之后，学印度话的人，就是手册永远都在放在包包里面，该讲的讲的时候讲不出来的，就像是类似这样吧。学佛不是这个，确实不是这个。如果你发自内心，刚才我们以上说的大悲心的功德，一些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知道吧？比如说我发自内心真的产生了一种大悲心的话，它带来给我多少的好处，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去考虑一下思维。这样的你确实了解了以后，那你就是修大悲心欢喜的，不会疲倦，不会就是觉得啊，那这样的太累了， 绝对不会有这种的。你做任何事情都这样子，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不管是做工作也好，休息也好，精进是基础的，知道吧？精进本身就是认真的，认真是他的后盾，是什么？欢喜，欢喜之心。那说话的话，有趣之心，我们觉得很有趣。你觉得很有趣的话，你才能动起来了，竞技就能动起来了，激发，能激发竞技。你觉得，哎，没什么，没什么兴趣的时候，你没办法激发自己的竞技，这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到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觉得很有趣什么的时候，那就是认真容易提起来，产生的精进，有了精进的话才有效结果的，你动起来才有效果，知道吧？做外在的工作的话，你动起来身体就做出来，内在的心那个工作的话，内心正确的想起来才有效果的，就是这样的。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训练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悲心前提是，你看，你们看，阿底峡尊者慈心悲心，为什么慈心摆在悲心的前面？次悦意心，悲悦意心，类什么？次悦意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训练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可爱的、可气的，这个是很难挑、很难的，这个是一个挑战。但是你永远不能改变吗？这种看法绝对可以的，你尝试一下就可以的。你一定要一开始一定要付出多一点，你真的越来越习惯的话，以后就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串习力，将来就不需要付出那么多，它自然就会出现了。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关卡，非常重点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没有慈心嘛，没有慈心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非力作业的妄念来帮助我们，还有就是那个选择性的认知来帮助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内心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哎，他是很好，他是不好，那个人不错，三个，还有更多。我简单来三个地方讲，三个地方。那我们以道理来推理的时候，你扪试一扪心自问，告诉自己，你为什么内心捏造出来，安列为他是一个坏人、不好的人？知道吧？这是肯定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的，这跟究底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的出来。虽然我们一般人查不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察时，你可以查得出来是什么呢？他不好，非常不好的人，这样的脾气就这样的。那问他说为什么说不好？他是什么什么行为什么？他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他由自己来管。你为什么你自己生气啊？知道吧？他自己的行为由他来负责，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不是，他对我不好。那你看，追根究底，少你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吗？那所以自私自利的心跟自己的贪心有关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这种的，他不好，那个人不错，那个人超好，那个人什么什么的，这种的心一旦有了慈心的话，全部都解决了，绝对没有的，知道吧？那我们在一个人群当中，你看到谁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律平等，都是可爱的，非常好的，这样的话，那自己来讲方便多了，非常方便的。 这是我也有经历过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人群当中好几个人就是对你不好的，你认为是对我不好，这样的话你总有一天就是上台演讲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虽然这样想的，会不会我不喜欢的人他怎么怎么想的，我喜欢的人怎么怎么想的，肯定会出现了很多的怪。这是我例子讲的就是例子嘛。那新的思想运作的方式就是如此。那这样的话，不管是怎么样，我把它看成为就是可爱的、乐意的，这样的话，你自己吃亏什么？我们很多人觉得很吃大亏的样子啊。我不想这样想，他本来就是一个坏人，我怎么可能把他看成为就是好人啊？哎，都是莫名其妙的，知道吗？其实你这样想也是世间的反复的思想，但是对你一点毫无帮助的，知道吧？不仅仅是没有帮助，反而是他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就是这个一样的这种的想法，比如说修此心，尽量就是把所有的人想看成为就是一个可爱的，一步一步来，你绝对能做得到，这个是没有什么困难。入道的话我也不敢保证了，入道有点困难，知道吧？但是你这些的从自己的看法上来讲纠正确实可以的，对吧？修治就是这样的一个去修治的。那修就是一个第一方面，就是正面，就是喘息喘息喘息的时候，当然是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知道吧？修治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修我刚才讲的内心不断的喘息慈心的时候，那真的内心形成了慈心的时候，慈心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它的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它一方面就是与此同时修对治另外一个，对治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另外一个肮脏的心，可以说这个是肮脏的形容来表达比较适合嘛？肮脏啊，它是什么人？那个是什么人？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全部都是把它归纳为就是乐意的对进来，不断的串起的话，哎，一天比一天好。以后你就去大解狱啊，说人山人海，全部都看一下，这个都是个可爱的、可气的，这样的话，心里绝对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很轻松的。那自己至少做了很多啊，知道吧？举个例子来讲，这个道理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做一再的去思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反复的话，人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是哪里？我们思想上，知道吧？举个例子，这个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不管是什么样，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把它看成为仇人，把它看成为敌人，这些都是错的，逻辑上来讲是错的，知道原因什么呢？这个是你个人思想的问题，不是说那个人的身份的问题。理由是有很多嘛，比如说就刚才我前面讲的，比如说哦，他是我的敌人什么什么，内心就是一看到就是恨他不高兴。其实也许距离比较远的你的仇人敌人呢，远远看到他，你一直恨他的时候，他自己感受不到啊，自己就恨他，导致就是情绪不舒服啊。你看，自造自受，就是这个吧。那所以呢，刚才我们前面道理上来讲，敌人没有一个，本来就他生下来就是额头上写他是你的敌人没有嘛。 没有啊，生下来没有啊，未认识之前也没有说他是你的敌人啊。一开始认识的时候还是不是他的敌，你的敌人啊？那什么时候敌人？以后互相就是语言上一些的，就是不合，意见不合，慢慢慢慢就形成，你一直不断的缓和在心，这种缓和的心、恨心就是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后来就你从自己内心去安立为他是我的敌人。那这个是敌人，确实全部都是你自己找出来的，就是这个。好，那反正就是修智，第一个修智的差别就是修智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对，修智是非常好的。虽然我们在课堂上讲的修智的话，它就是入道之后，但是我们初地开始讲了初地有多少的修智，二地有多少，还有三地有多少等等这样的修智讲。但是它这个在这当中讲到的修智的差别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修智到底是什么，知道吧？那现在你们搞清楚吗？这样的我解释的话，哎，现在我们还是生活当中还是可以修智啊。修智不一定是存在于大乘圣者之那个内心当中，大乘圣者、大乘圣者他们也有修智，但是我们反复也可以有修智，没有什么问题。那修智就是我刚才讲的修对智。是这样，那这个是我们修行真实的，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内心的修智是不离开你，离不开的。那内心的动作上、内心的行为上没有修智，那你嘴巴念了多少的大般若经就不算是修智。对，就是这个。好，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十任依自地的过失去除，并且十功德圆满之功德是哦修智的定义。那所以之前我们学习那个鲜花庄严论的时候开始讲初地的修智嘛，那初地修智的时候他直接加了一个初地，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是一般修智的定义。那一般修智的定义的时候，我刚才前面讲的从定义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反复也可以修智，修知道吧，我们反复可以由修智的道理去进行，看到这个定义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第一个是什么呢？实就是染的意思嘛，让任何一个好自地的过失去除。当然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如果入道之后的修治的话，它当然是让任何一种那个过失去除，任何一个地的过失去除。那我们不加地的话，断除任何一个的过坏，让圆满，而且让圆满功德，这个是修智的定义，就是这个。那所以这两个就是我刚才讲前面讲的一体两面的原因是，其实讲起来就不一样，但是修智是一样的。修，你能修的话才有智，你有对智的话才有修。知道吧，这两个是字不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我刚才前面讲的，我们就是串起慈悲心的时候，那就是不愿意的对境慢慢慢慢就是消失了。不愿意的对境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是对境，不是本来就有后来消失，不是，就是内心你自己思想改变的时候，就是它显现出来的对境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吧？还是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深入的去探讨很多，以逻辑来去推理思维的话，还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跟一般人说，一般的仇人也好，外在的敌人也好，这些都是由自心制造出来的话，很多人不认同的，这也不能管。对，很多人还是我们就其有可言嘛，反正就不了解啊。但是以道理上来讲的话，确实全是制造出来的。之前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就是以全面性来去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这样的观察的，我们的思想比较，可以说相对性来讲的话比较狭隘的。对，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佛像的颜色是什么？每个人都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深黄色嘛，是不是？深黄色，这个叫做一个黄色嘛，或者深蓝色，那个红色，还是不到咖啡色了。好，那没有问题，咖啡色嘛，这是举例啊。好，举例，好。那没问题啊，咖啡色也可以。那反正就是我们红色一块布，全红，一看到说红色，每个人都说红色嘛。好，发自内心笃定想，这个绝对是红色。那有人说啊，你看错了，这个不是红色的话，你绝对不相信嘛。啊，这个是世间的。看法就是这个，它这个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好，我跟你们讲，那我们人看到的就是红色，那这个是红色，是红色，这个名字是谁取的？人类取的一个名字嘛，知道吧？好，那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文明还没有形成之前，有没有这个颜色？有啊，大概有啊。那个时候，它是不是红色？谁也不认识啊，知道吧？谁也不认识啊。后来一个人说："这个是红色哦。"啊，后面的人跟着他说，叫说："这个红色，这个叫什么白色？"后来就像蚂蚁一样的，你去观察一下，以逻辑来观察一下，真的是很奇妙的，一般人察觉不到的，一般人绝对不察觉不到的，知道吧？这个里面有就是平时我跟你们讲的，实有的看法掺杂在一起，实有的看法，这个实有的看法是什么？青、白、赤、红，那个。青白、那个黄、青黄赤白嘛，等等这种的颜色的话，我们一看到的时候，心里显现出来就是固定的，本来就是有史以来原本，知道吧？本来就是它就是这个是白色，这个是红色，这个是一个内心就坚定的嘛。那所以我们形成的这个过程，思考的时候。它就变成红色、白色，就是必须要靠它的名字啊。红色的话，红色名字；白色的话，白色的名字，知道吧？这是很明显的。我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嘛，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细节，那个逻辑的关键是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慢慢的去思考、分析的时候，你了解的话，你才能够感受到唯识的主张的一切法，唯心所造，非常有趣的，知道吧？不然的话，一般人感受不到。哎，这是唯识中的主张呢，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这是怪怪的，怎么可能？ 这个这么大的一座座的山，怎么可能唯心所造啊？可以这么想。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观察，它一开始形成是怎么形成的。那再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比如说我跟你们讲，昆虫啊、猫头鹰啊、动物啊，它们也是可以，它们的肉眼跟我们的肉眼是显现出来的颜色是一样吗？绝对不一样的。这个每一个众生自己业力导致所显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一样的话，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好，往上的时候，虚空间，这个就是天地之间的这个空，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往上黑暗的本质，白天亮的本质，虚空界，这个叫做佛学当中讲的就是虚空界。虚空界这个是界，世间的界的，加了一个原因什么呢？居士论当中讲的，世亲说，仿佛都是看虚空界，看成为虚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这是颠倒的。虚空界绝对不是虚空，原因是什么呢？虚空是常法肉眼看不到的，道理讲这个吧，道理这个吧。虚空之间有就是往上暗暗的，白天就亮亮的，这个是虚空界，我们肉眼看到的。那我们世界是怎么看的？啊，我看到虚空啊，知道吧？啊，所以呢，错在这个地方嘛。好，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好，那我们往上，人类往上看到的，尤其是没有月亮的时候，应该是29号，每个月的29号的话，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月亮。那个时候，天地之间的这个虚空界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暗暗的，知道吧？那猫头鹰也是跟我们一样的，看到暗暗的吗？绝对不是。那你看，哎，这个是你看得准吗？猫头鹰看得准。对，学习就是一定要全面性的，不可以说局限，只是局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这个是非常偏颇的，这是不是客观的。佛教的教育当中讲心法。无根是什么什么的说，所有具有无根是的，具有所有心法的人的角度来去探讨的，不是说只是我们探讨分析，就是只是局限于就是人类的角度去看，这不是，这是思想非常狭小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得出来的是，想到的是，这个是肉眼看不到的，肉眼看得到的，我们看到就暗暗的。啊，可以看到啊，黑暗就是本身是色法，可以看到的。猫头鹰往上就是这样的看到吗？绝对不没有的，他看到的就是亮亮的，所以呢，才就是他往上也看得到啊。还有很多的动物，超市动物都往上也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家的猫也可以往上看得到啊。你看猫头鹰为什么它称它为猫头鹰？它头是比较像猫，不只是头，它的眼睛也像猫。你们观察一下你的那个你家的猫的眼睛，这个里面猫的眼睛里面的黑点，我们人类的黑点，我们的黑点就是晚上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它没有变化的，白天跟晚上都是一样的，知道吧？你看猫的眼睛里面的这个黑点，白天是圆的，晚上是长形的，知道吧？猫头鹰也是一样的，它是自动的，这很奇怪吧？我观察到的，观察过，你们没有观察过吧？这是你们觉得那个隔线太臭屁了。观察猫头鹰的眼睛干嘛？其实这些的是不是？ 其实我们特地的观察，我自己看过猫的眼睛，从小就我就是家里，就是我们家也就是很多养很多猫，知道吧？这是猫的眼睛的那个黑，它的圆那个最中间的这个重点，它就是一定有变化的，白天跟晚上不一样的，猫头鹰也是这样子。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看到就是暗暗的，你看到就亮亮的。那我们看到就暗暗的，他看到亮亮，就是这个叫做一个显现。我们显现出来一个暗的，他显现出来亮的，那谁说的对啊？那我们不可以说我说的比较正确啊。猫啊，猫头鹰他们不算，他们的眼睛怪怪的，知道吗？我的眼睛固定的。不是，他们的眼睛是 AI 的。那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就已经以前的那个什么 IP 那个什么哎那个是这个芯片嘛，这不是现代的。其实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去思维的话，确实我们人类是认为的这些的东西跟自己的思想上认知上有确实有这样的信息，自己跟自己认知信息相关的，就这个。那所以呢，这样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得到了什么知识呢？得到了这样的知识，比如说人家说这个不怎么样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很好啊，知道吧？你从自己角度来去思维，你自己感受到这，你自己认为是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这种道理了解的一个人的话，他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呢？虽然我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很好，但是不一定人家如此认同、认可。有这样的话，你跟人和人之间的意见上来讲，比较容易解决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容易解决的，知道吧？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有非礼作揖的妄念，第二个是选择性的认知，第三个更厉害的就是法我执跟人我执来帮助的时候、协助的时候，那我们思想就是完全是被他们困住了，这问题存在的。对，大概就这个。好，那所以呢，这里讲到的就是说自地的过失去除。那我们显观庄严论当下当中提到的就是消除初地的过失嘛。其实它按照藏文的顺序来翻译的，这是有点怪怪的翻译。其实我们去除是动词，一定要中文的顺序来讲，一定要摆在前面，知道吧？去除地的过坏，这样子。对，那所以呢，他让任何一个自地的过失去除，这个是藏文的语法，藏文的语法，这不是中文的语法。那我们一定要想，就是哦，消除自地的功德，哦，消除自地的过坏。那消除自地的过坏的话，那自然就自己的功德就增长啊，这两个是一体两面，对啊。我之前讲过嘛，比如说一个人，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这样比较好，你们就是一边尝试一下，一边我们内心自己的内心安忍的话，它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哎，你内心拥有的安忍能力多少的增加，它就有多少的消除嗔恚的成分，肯定会有这个肯定会呀，知道吧？那你内心的忍安忍达到底峰的话，那完全碾压控制嗔恚的，知道吧？那所以呢，你看这个一道理来讲的哦，我们现在修内心的修治，知道吧？修行，我自己修行本身就修治。修治是什么呢？我自己培养自己安忍的当下， 安忍能力不断的串习休息的时候，对峙什么？对峙就嗔恚，嗔恚越来越弱，安忍的能力越来越增加，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赢得赢家是谁？我们自己修行人，确实赢家是我们自己修行人啊。主要的就是我们内心有两派，烦恼派，一个是修智派，知道吧？那修智派跟烦恼派或者所知道派两派就是一直打架嘛。那我们中间的财派，那你就是客观的立场，中间就是我们就是让他们两个打架，两派打架，我们中间的就是始作俑者就是自己啊。好，那你就是协助烦恼派的话，那就你自己输了。你协助了修智派的话，那你自己赢了。那所以自己就是站队哪里，就是看看道理在这个地方。好，并且实功德圆满至功德，当然是自己的功德就是不断的增加，让它圆满。那所以这个是功德，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嘛。功德本身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其实功德世间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佛法教义当中的角度，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有所不同的。世间人所谓的功德也是讲应该是福德功德，几乎都分不清楚，知道吧？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就是这个，功德就是比如说这个功是用功的功，知道吧？那我们努力不断的去用功休息的时候，所得到的内心的心得，得到了一些的好处，知道吧？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德就是一个正面的。我们不是说我内心修烦恼，内心修烦恼坚强的时候，得到一些肯定会得到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加了一个德，这个叫做过怀。德是什么？德是最对你要的，对你有帮助的，这种的一个。所以呢，对你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可以，能量也可以，两个都可以，这个叫做一个功德。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大悲心是不是功德？是。四无量心是不是功德？是。我们这样的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悲心功德的原因是什么？不断的修大悲心的时候，那你看不断的修大悲心的时候，当然是一定要付出很多啊，内心就是一定要下了很大的功夫。修大悲心的时候你得到什么？得到都是好处，产生对你有好处的结果的一个最大的功能，最大的能量，这个叫做功德。那所以呢，它就是比较趋向于就是一个能量或者能力的福德福报。这两个的话，你看福报的话，它从结果的角度来看的，福德的话功德的角度来看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大悲心本身是福德，它有消除负面的能力，它有就是累积善的一个能量，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德，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存在的。那福报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这个报就是报仇的报，知道吧？福就是福德的福嘛。那你看福报是什么？你修善了之后所得到的好果、好的结果，这个叫做报。那所以呢，这些的细节的佛法的用词，还有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佛法的一个修习的次第，不了解的人的话， 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分不清楚的，对吧？就这个。好，那修治的定义，地修治的定义，其分类有九。这个第一个分类九的是怎么分的？初地的分类，道二九地的分类。那为什么这里没有分实地的分修治呢？啊，实地不需要修治啊，不是不是。他这个里面讲到，你们以前看，以后看，你们学那个看学习相关庄严论的话，刚好我们这个阶段嘛。你们看看上贤明义士那个明义士中观明义士世子贤怎么想的，有没有他讲实地的修治？好，其实他这个意思，比如说这里讲不讲不讲，就是实地修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讲到的就是说，从初地到九地修治讲好了，那你知道初地到九地的修治差距，每个都有修治的这个道理懂了以后，那我不需要再讲实地有修治，你就知道了。实地当然有修治啊，知道吧？初地到九地有修治的话，那实地为什么没有修治？一定有，你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呢没有赘述，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一直类推的意思啊。从初地到九地的修治，就是了解之后呢，实地的修治你一直类推就知道了，没什么困难，就这个意思。好，分类有九。那第一个，使初地的过失去除，并且使功德圆满初地的，初地功德是初地修治的定义。那这是我们学过嘛，大部分人学过了。那所以呢，有些你们没有来现光课的人的话，你不知道。那如果你就是今天我跟你们讲初地的修治，你这个二地三地的修治你要了解的话，现在这个阶段的那个忧愁三面我们讲的修治的课现光专业了，这个里面去看就知道了。以后就也许不会依照二地有多少三地有多少不需要不分的。对，功德初地的定义，依此其他的类推，那就是其他的一直类推，在实地当中有修治数量的差别，因为于初地有十种修治，于第二地有八种修治，于第三地有五种修治。我们到这里已经讲好了相关的课，知道吧？好，第四地有于四地第五地各有十种的修治，两个都是十个十个，于六地有十二种的修治，于第七地有二十种修治，于第八地有八种修治，于第九地有十二种修治的缘故，就是九种分类就这样的分的。好，那有人这么说的，那么有人问第十地是否没有修治？很好啊，那有啊，那你就没有讲，就是他问好啊，那十地到底是有没有修治？好，不是，因为有实地的过失去除啊。有些人说因为有实地的过失去除，并且功德圆满至实地至的缘故，此处不直接说明实地修治的理由，因为直接说明九地至修治能够渐渐了解实地修治的缘故。你看，这是我刚才讲的，不是你那个，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九地以下的修治你了解了之后呢，这个道理懂了以后，那更不用说毫不犹豫的，实地一定有修治的。原因什么呢？我跟你们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实地菩萨还没有远离一切的过患嘛，知道吧？实地菩萨还没有远离一切的过患，他一开始只见入菩萨道者，他已经达到实地的境界者的话，他还是没有断除烦恼障，又没有断除所知障。这个跟中观秩序派的主张吗？秩序派跟因尘派不同的，因尘派的话，八地以上都没有烦恼障，知道吧？达到八地，同时断除一切烦恼，同时的，这是中观因尘派的主张。秩序派的话，那一开始入菩萨道者的话，他断除所知障跟烦恼障，同时的，同时成佛，这三个都是同时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实地菩萨的话，他相续也有烦恼，也有所知障，知道吧？那还没有断除所知障、烦恼障的话，他相续一定有过坏嘛？那过坏的话，他要有没有修持？一定有啊！他消除实地拥有的过坏，让圆满自己的功德。那实地的功德圆满，同时成佛了，就是这个。未圆满实地功德之前，他不能成佛。什么时候圆满实地功德，同时称他为佛，变成佛了，就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好，那再来，那么诸实地的修持是为了证得之前尚未证得的功德而修持，还是修持已经证得的功德？好，那所以这个是很好，这个是问号。所以呢，从各方面来去推理，这样的话你了解比较清楚嘛。那你看这里讲的，那每一个各地的修持的话，他们未得到这个修证得之前，对这个修治吗？还有就是已经得到修治，问两个问题。好，那有人说这个是有人讲的，他有人说是他就有人想嘛，有人说什么呢？为了证得尚未证得，好的功德而修治，他们修治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还没有得到了，还没有实现，为了得到这个修治而修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初地的修治不存在于修初地相续当中，初地菩萨相续当中。那未达到初地菩萨，还没有得到初地的修治，他为了证得初地的修治而去修的，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嘛。那二地菩萨也是，他相续没有二地的修持，他的想法就这个，为了证得这个二地的修持而去修的，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举例什么呢？他讲举例，你看，比如饮水的水道，饮水的水道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想要一些的地方峡谷接饮水的话，先一定要弄水管，一个一个接下来，知道吗？那个水管接下来的那个过程，水管的话里面没有水啊。但是他为了以后接到水而去修这个水管嘛，他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证得修治，还没有得到的修治，为了得到他而去修的。就像是饮水的水管一道水道一样的，它就是比喻就这个。那第二个是什么说？有人说修治已证得，这个是正确对啊，这个是对的。第二个，修治已证得，以及证得的功德，比如说打扫民宅，就是这个比喻。打扫民宅的是什么？你已经有民宅啊，再去打扫啊！你没有民宅的话，你就民宅打扫不可能有的。所以呢，你已经有了修治，再去修治啊，这 这个阶段的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一不合理。那你看他在这当中至尊法传世告诉我们说，这两个问号当中第一个是不对的，第二个是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他讲原因，因为若是初地之功德，则应该由初地智慧接。你看初地的功德跟初地的修持是应该是初地的那当下应该有的，就这个意思。好，初地的位阶，这个位阶就是位置上初地的当下有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名词迷义嘛，好，名词的意义它的就是这个修持。那第一个是地的总的定词，那地的范围原文对照为不慢，是不是？这是不是英文？不明吗？好，若按照天家地词而言，则由大乘见道等成为地的理由。那因为能令无量所化有情无畏恶战之所依，以及能力功德日益增长，基于该理由所依如此成之。因为弥勒现观庄严论当中提到的令无量众无畏故，有令彼等无量众具有随后什么随后善继故，成许破等平等即为地的缘故。这个字是写的很厉害啊，我写的不一样的。那主要的就是地的修治，第一个是地的名词嘛，它为什么称它为地呢？平常我们习惯性上这个地就是天地啊土壤，这些就是叫这个地嘛。那为什么地呢？地就是这两个方面来去解释的。比如说初地的话，那初地就是加了一个地，一开始的道，一开始地嘛，初地。那为什么？他说的就是说远离一切的手段，可以断除手段，培养日益增长的功德日益增长。所以两个角度去简单的讲，那我们平时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了，类似这样的歌语，所有大乘的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依靠各种的道次第而来的。所以呢，各种的道次第，大乘的道次第就是大乘功德所依的基础，就是这个，就像如天地一般的。那为什么天地一般呢？天地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农美的庄稼都是依靠天地而来的，任何的植物都是依靠着，所以呢土壤地而来的，所以呢它就是就像是地一样的。所以呢它定此就是名此意，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天地一般的。好，那我们形容词来讲，大乘的农民的庄稼都是依靠大乘的地而来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一个分开的话，断德跟正德两个，断德是怎么来的？断除过坏，断除手段来的。正德是什么呢？日以继夜的修行增长，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正德而来。正德这两个是归纳起来的话，这两个当中就是这个。好，那地的别的词义是什么呢？称它为极喜地。那其实这个是 地里面有还是别的定词，个别的话，当然是我们极西地呀，还有就是二地是，清净地啊，三地是发光地呀，业火那个火焰地呀，类似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加了一个特殊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是别的定词当中，就是初地成为极西地，那理由是什么？初地为什么叫做极西地？它的理由就是因为初地开始看见，看见什么呢？接近圆满菩提，就是这个意思。那初地的时候看见清净圆满菩提，那迦叶道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吗？类似这个就一定会啊，辩论的时候可以问啊。所以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大论经典也好，大论的教导当中，主要的它的内容讲起来的话，一定要有道理为主，根据为本教导的。但是这些的名词解释啊，这些的话，这是不是一个逻辑角度来讲的？这是我们取的理由，以什么样的原因而取这个名字？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是不能推理，不能做不周篇。这是过去大成就的他们，让我们知道有就是一些的，让我们知道这众生了解的一些工具嘛，必须要有名相啊、名词啊，不然的话你们不了解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人这样子，其实跟我讲过了。上课也好，不管是教学生的时候，尽量用世俗的话，尽量用生活化，知道吧？我知道他人的用意，但是你只是用生活的话，教人家这么深奥的话，怎么教啊？没办法，知道吧？比如说，让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让你了解，先让你了解这个名字，知道吧？名字知道了以后呢，让你慢慢的介绍，就这个吧。那除了世界法，世界就是我们平常世界人所认知的、所了解的这些的名相之外，世界人根本不了解的这么多的法。那我们要去了解它的时候，一定要有每一个法都有名词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它？当然是我也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去讲一些的俗话，但是太俗话的话也是没办法让你们了解，永远都是原地踏步嘛，没办法让你智慧增长啊，对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之前跟你们讲过的，索取能取啊，那这个是我们白话根本没有的。索取是什么？索取就是以所知一切法就是索取，能取就是了解他的心法，知道吧？那这样的索取能取没有这个新的名词的话，没办法让你了解的。你眼睛看到的就是范围比较小。耳朵听到的也是范围比较小的，那一个人的我们内心意识想到的也是范围比较小的，那我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的还是有很多的，这些都是如何去学习，学不来。所以呢，名词的解释根本不需要周遍，所以呢，初地本身是他取了一个极系定的道理是什么？他就是。到了初地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跟自己的佛果，自己跟佛果是距离不遥远。这样的看到之后，他内心特别欢喜的，就这个意思。好，那距离遥不遥远是一个相对性嘛？比如说，我跟你们讲， 从这里到高雄的话，距离遥不遥远？他觉得说很遥远啊，从这里就是开车到高雄，差不多5、6个小时，很远啊，知道吧？好，那你另外一个地方，你从这里到美国，相对从这里到美国的距离来讲的话，这里从这里到高雄距离要不远不远？不远吗？就是一样的，这个是修行者自己看到一个特殊的，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些的，不仅仅是看到，跟自己佛果接近，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些的特殊的感受，这个是什么呢？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初地菩萨的话，他有史以来，比如说从无始以来，慢慢的这样子过来过来过来，后来就是他接触佛法，开始实修佛法，这个开始，他越来越进步了。他进步的过程，他就是入道了，入菩萨道了。入菩萨道之后，他还是当资粮道者，再将当就是嘉兴道者。资粮道、嘉兴道的当下，虽然他是一个入道者，还是没有现证空性的能力。知道吧？他还只是一个透过鼻量可以通达空性，但是他先证空性是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的。对。所以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凡夫的，他是一个凡夫啊，凡夫不能先证空性的。好，那开始先证空性的大乘的。现证空性是什么时候的？当然是见到的当下就能够现证空性的。现证空性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是正常的，我们没有什么几毛病的一个眼睛，知道吧？少年的眼睛不像我的，知道吧？一看到自己熟悉里的，看得多清楚，知道吧？完全没有中间任何的戏论，他清楚看到这种的现象，就是叫做现证。现证就是这个意思，他中间不需要透过什么什么，他直接可以清楚的了解对境。所以呢，他现证空性的时候，他对治所知障、对治烦恼的能力也是完全增加了，这样子达到了初地的当下。第一个是现证空性，从来没有看过的，从来没有领受到的现证空性导致所产生的内心的感受。第二个，这样的话，他得到佛果是更有信心的，他的信心是更增加的。这样子才是判断说，哎，他看到成佛是比较接近的。嘉兴道的当下，他还是相对性来讲，他是还是一个凡夫的身份嘛，没办法现证空性的时候，他还是感觉上有一点点佛果，还是有距离的感觉。虽然他就是有一些某些程度上来讲很好的，但是初地菩萨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就是弱的，比如说烦恼具身的烦恼也好，偏激的烦恼也好。这两个，具身的所知障、具身的偏激的所知障的话，他你看，连偏激的所知障都不能断，不能对治的，不能直接对治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觉得，哎，还是得到佛果有点困难的感觉嘛。当然，现证空性的那一刻，达到初地的那一刻，他开始就有了直接对治任何一种。具身偏见的所知障，任何一个具身偏见的一个烦恼障的能力，就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时候，他就是得到佛果的这种的希望，就是增加的。这样的话，引申出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的欢喜，特别的极大的一个 欢乐，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拥有过的，所以呢，开始他就是内心产生了这样的几大欢喜阶段的一个地，所以呢，称它为极行地。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好，弟子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当有情的利益达成时，对，他也就是利益有情的一些的自己的发誓也好，自己的誓言也好，反正就是某些程度上的叫已达成了，知道吧？那产生特别欢喜，这肯定会的。比如说菩萨圣者跟菩萨凡夫两个利益众生是一样的，但是利益众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比如说平时我们讲三智的时候，机智、道智、片智，三智的话，那菩萨圣者的话，他相续具有两个机智跟道智，菩萨凡夫的话，他三智当中一智都没有了，知道吧？机智都没有，原因是什么？你有要有机智，有机智就是必须要有先证无我啊，先证无我的智慧才叫做机智。那连先证无我的智都没有的时候，那就不能说有机智啊。那所以菩萨反复的当下机智都没有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讲那个《现况状元论》当中讲的，道智力成世间力，对，这个是一个道智的功德嘛。那引导，力最极面，你看，机智就由机智来引导身为独居的行者，他们就是安置于就是极面的解脱果。道智就是菩萨他们利用道智来做那个帮助一切众生，对，利益众生，就这个。那菩萨凡夫增量道者跟加行道者的话，连先证无我都没有了。那所以呢，初地的当下，他先证无我，先证空性，所以呢，他对治过坏的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能力超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是看到一些特别的，比如说，那我就是一个开车，你们有每一个人都有经验嘛？开车你进入那个雪山隧道，知道吗？开车雪山隧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很遥远啊，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尽头啊，所以呢，就是觉得还是要多少多少。远远看到一个亮亮的时候，你就心里头放心，说我快到了，我看到那个，肯定会有人心上一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不同的感觉。对，那所以呢，初地的当下就是这样子，好，他才特别欢喜。今有该理由，所以如此称之为，称之为。就没有了，称之为就是极喜地呀，知道吧 ？OK， 因为此理弥勒，弥勒说什么呢？现况状元论说，由于看见寂寂菩提承办诸生的利益，这些都是升起极度的欢喜，因此成为极喜地的缘故。这个极喜地的道理就是这个。那再来第二地，成为无故地，那理由是什么？因为从二地开始，已经基于该理由，所以如此称之为什么？没有了。那这个是有一点不具足的。因为此律弥勒那个相关的专业论说，由于原理恶界 精进小乘作义的固然，所以成为无故地的缘故。那主要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二地菩萨的时候，他的精进那个戒律是更清净的。虽然是相较起来的话，所有的菩萨他们的戒律是清净的，但是彼此之间相较起来的话，还是有差别的，肯定会有的，知道吧？比如说，智量道的菩萨跟迦叶道的菩萨相较起来的话，他们两个的戒律谁比较清净的？更不用说迦叶道的菩萨的那个戒律是更清净的。那迦叶道的菩萨跟初地菩萨比的话，那完全不如初地菩萨的戒律。初地跟二地来比的话，那还是初地的精进就是清净，那个戒律是不如二地。所以呢，二地特别讲到的就是他说持戒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多修行正圣的时刻嘛，知道吧？他特有的就是什么，在入众论当中讲到，就是说达到二地的境界的时候，二地菩萨连梦中都不会违戒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那个月称在入众论当中讲的。他说那个入众论主要的就是中观因此派的主张嘛，但是道理是这个方面的道理是一样的。那达到二地的时候，他就是修行持戒波罗蜜多正圣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达到二地的时候，一些的征兆，知道吧？那可以说吉祥的兆头啊。这个兆头是什么？吉祥兆头就是连梦中都不会违戒的，违背戒律啊。那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啊。平常修行很好的人，但是梦中也不能违背戒律是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戒律的原因，佛那个律藏当中讲的，比如说我们比丘的戒不可以违戒嘛，知道吧？违背戒律啊，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持守清净的戒律的话，他一些的特殊的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些的授权也好，一些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他讲到就是说，比丘疯子，如果就是你疯子，一般人叫神经病嘛，说反正就是疯子的话，疯子他没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的。这样的比丘的话，他就做错事情没有违戒的、允许的。比如说他就骂人家、杀人家、杀动物或者怎么什么的话，他没有戒罪的话，他绝对没有戒罪的，知道吧？他原因什么？给他一个就是一个允许啊。原因什么？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啊，他没有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所以呢，佛就是这么慈悲，给他一个允许啊。那第二个是他允许，就是梦中，比丘梦中就是没有违戒罪、违背戒律的罪。原因是什么？大部分人做梦的人没有控制自己能力、情绪的能力，内心产生什么样的念头，你就是跟着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呢，做梦的人比丘的话，他也就给他赐予允许，梦里绝对没有犯罪，知道吧？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达到了二地境界的时候，他第一个主要的就是远离小乘的作义， 知道吧？小乘作意就是，当然是完全清净小乘作意的无垢的话，必须要达到七地，知道吧？但是他初评的角度来看的话，二地的时候也是有没有小乘作意的自私的心没有，二地的时候没有了，他绝对没有。二地的时候没有小乘的作意，小乘作意是什么？反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主而做的，这个就是内心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小乘的作意，知道吧？这样的他就是远离小乘的作意的固然啊，就这个。那主要的就是连梦中都不会违背戒律，那所以达到这样的是真的是觉悟很高的，他自己控制的自己情绪的能力非常高的，这个都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一点训练培养出来，他习惯太强的时候连梦中都可以控制住的。不是说我们就是木一家啊什么什么想了很多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跟你们讲，比如说一些的过去的论点当中也记载，你睡前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心态，一定要升起一些的善心，善心的现前的导慢慢慢慢就是融化，慢慢慢融化，你入睡眠的话，你睡眠多长时间都是善的，这是佛讲的，知道吧？然后现在就是讲的发明是睡眠瑜伽啊什么什么，其实这个都是从密续来的说法，知道吧？梦是我们入睡跟死亡的过程比较相似的，不像的是什么？入睡的时候安逸的睡啊，那死亡的时候很辛苦睡啊，知道吗？不同就是身体的直磨有无直磨的差别，除了这个之外，心就是融入的过程是一样的。对，还是我们就是那个相对睡眠跟死亡的过程的心事的话，还是死亡的过程的最那个死亡光明，死亡光明心的话它比较细微的，相对睡眠的那个心的话还是比这个睡眠的心就是还是比较细微的。它就是比较我们人死亡的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入睡的时候开始眼睛就模糊了，耳视就是有点模糊了，鼻识也模糊了，模糊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能量融入了，即将就是融入了，融入嘛，反正就是慢慢慢就融化了，融入了，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收回去的样子。比如说我们光的话，开也就是照出去了，按下去就是收摄回来，就是类似一模一样的。心的光就光照各种的对界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了，也是光照色法，哎，这个是形状跟颜色，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的。即将睡眠产生的时候，它就开始就模糊了，收摄回去了，知道吧？听到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它就放这个耳视就是光照到就是声音的时候，它清楚的，等一下他就收摄回来的时候，睡眠的导致影响就是他就收摄回来了，那意识也一样的，思想就是有点开始模糊，思想不模糊的话，一直活动的话，你睡不着了，知道吧？其实睡得着睡不着是哪一个比较好？但是这是不对的，佛没有睡觉啊。这个是相对性嘛，阶段性嘛。反复的当下一定要睡着，原因什么呢？睡不着的话，体力下降了，它就是伤害到身体。休息越来越好，达到一些成就的时候，自然就睡眠就消失了。 不由自主的睡眠消失了，有自主的睡眠就是谈一谈而已啊，知道吧？这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那个相关专业论第五品，对，它就是剑道的顶加型，剑道顶加型的证照，一些的证照。他讲出来12个证照，12个证照里面是什么呢？他在梦到一匹马的话，他梦里所看到的一匹马，就梦里就知道这个是不是一匹马。老梦里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知道，虽然这个显现，但绝对不是这个。他梦里就可以看到的，不需要醒过来。那有人会说哟，初六不是也睡觉吗？那初六不是睡不着？为什么？知道吗？那所以呢，这个是大乘，就是他们就是回答说，初对就是已经远离不由自主的睡眠，是已经彻底消除了，但是它自由自在的睡眠存在的，这是很奇妙啊，知道吧？现在我们的睡眠就是不由自主的。绝对没有，自由的，我们没有这个自在的，没有能力，没有的，睡眠没有，我们就是睡眠一线一线的，你控制不住的，沙发上这样的呼噜呼噜睡觉，知道吧？这是也许我了，不是你们，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这样的，现在年纪大了，所以呢，一次就睡2次。第一个是沙发上睡一觉，醒过来再就是去床上睡1次、2次嘛，这是习惯性，是真的是非常很难改。原因是什么呢？沙发上睡短暂的很舒服啊，太久了以后就是这里都是热热的，奇怪，啊，麻麻的，不只是热，它压到比较硬，压到就是一些的血脉啊，所以呢就是。就麻麻的，就这样。好，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一串联自己内心，就是学习，就是一定要一串联过去的大乘，就是他们的评论。但是说，我们就是一定要拿出来，生活当中一定要测试、使用，知道吧？这样呢，才能就是调伏自己心。绝对有这种能力，比如说我们比较哇，非常有道理，确实这样子。你就是有这样的感受，等于是你就是佛法，就是对你有帮助的。你听多少，学多少，内心一发自内心没有激发了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是滑下去了，对吧？这个法是对你的帮助是比较浅。大的，对，就是这个。好，第二地是清净地，离故地了。离故地就是远离故染的地。这个故染的话，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小乘作意，小乘的作意。第二个是主要的就是连梦中都不违背戒律。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所以呢，它就是叫做一个离故地。好，远离梦中也不违背、不造罪的一个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地，是离故地。好，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回向。好。